所以我在学校的第一天的时候，我感受到那个我所没有的。第一个，我五岁的时候，我爸爸就过世了，我就没有父亲的那种关爱。可是院长当院长叫我的名字的时候，哎，好像觉得他好像我爸爸一样。所以呢，整个状况下我进去的时候呢，真的是看见我跟过去在社会的生活是不同。慢慢的，一天两天，一年两年，五年十年呢，我虽然成绩不是很好，我说实在，我在学校每一次的考试啊，每一次的那个考试啊，我没有一科及格，都是十分、二十分、三十分，就是这样，每一个学科，所以每一个老师都很头痛。跟院长讲说，院长，这个囡仔哇，这个没有读书了，这个成绩也不会及格，要不要给他开除啊？要不要给他退学？院长跟他讲说，我在学校一段时间，大概两三年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有很多地方是简陋的，连老师的宿舍天花板所有的什么都坏掉。可是呢，我就在当时呢，我毕业我退伍的时候，我真的去学了一些什么室内装潢，而是我学到的。然后水电我都会这样。那我在那两三年当中啊，我跟别的同学不一样，他们在上课，院长跟我讲说，啊，庆泰啊，这个天花板啊，帮我们修一下。好，那个电话线不对啊，你帮我修一下。我说那怎么办？说没有关系，你有没有去赌都无所谓，你把这个修好就好了。结果呢，很多的老师讲是说，这个人要给他退学。院长跟他们讲，我跟你讲齁，你家的天花板，诶，老朱也说的，你知道是哪一个修理的，我们现在帮你修，你还要给他退学啊。如果你跟他退学了，我们真的那个时候那个什么工资很贵啊。我去学校，我帮他们修一个小时才五块钱而已，十五块啊。那要修的话，你看那个好几百块啊。所以他们就跟每个老师讲说，在庆泰的身上，如果他成绩不好，不要讲说要把他退学，要退你们退，不是庆泰退。所以我慢慢在那个地方三年五年，甚至于很长的时间，上帝为我预备很多很多的功课。我在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非常暴力的，所以我在学校有一个名叫做火爆浪子。我有时候随时都会爆发，这样我不服气的地方我就随时爆发。我的师母也是上帝在学校许配给我的。我跟我师母是我梦到她跟我结婚了。我梦到他跟我结婚呢，不是我去追求他。然后有一个室友是他们部落的同学，所以我跟他讲这个，奇怪，我昨天怎么梦到宋叶儿跟我结婚呢？那这个室友继续跟宋叶儿讲，就说啊，后面的整个事情就是这个同学呢，就做很多的规划。他跟我们讲说到哪里约会，他跟我讲说某某女孩子叫你去约会，他跟我师母讲说那个男人叫你带你去约会，然后写信呢，他也跟我们讲说啊，那男人说要叫你写信给你，然后就这样，他就是这样的安排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到了可以约会的地方，可以牵手的时候呢，那我就开始把它锁起来了。只要男孩子经过他的那边，我就跟他讲，不要靠近松叶儿哈，他是我的了。他的同学都莫名其妙说，你们也没有结婚，只是朋友，哎，大家都可以竞争啊。我说不用竞争了，他就是我的。所以我在学校很多的学长有很多无理的要求了哈。那我是一个非常怎么讲，就是说他们那样的要求，他们那样的什么什么要求我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会觉得不爽，觉得不舒服，我就会反。所以当时在学校吧，曾经有那么一段的时间，那因为慢慢在调试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是我也原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能用这些暴力的方式。慢慢的在十年的过程当中呢，我真的是感受到神在每一天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学习当中呢，他真的是带领我。所以呢，我们十年，我所谓的十年是，那我是一个非常啊自立自强的男人齁。我进去学校，我家里没有什么钱，我师母她很有钱，她家的财产三亩很多。所以我的出车费也是他奉献，也是他付的。然后我们到哪里去吃饭呢，也是他付的。摩托车也是他买的。因为我当时在学校，我真的很帅，真的。我也很性格。 所以很多女孩子也不是救世魔，别的族群黑黑的，像台湾族那个看到我，哎呀，罗兰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？我可以跟你，我可以做你的老婆吗？什么？我真曾经在神学院也是很多女孩子追求，但是我碰到我的师母，就第一个看到她的时候，她就是我的。所以那很多很多的安排在神学院里面，完完全全真的是上帝，真的是带领我。就像我姐姐所讲，虽然她不知道将来，她就跟我讲说：“神啊，一定会怎么样，一定会怎么样，一定会怎么样。”这是这句话呢，我真的感受到那十年我姐姐所讲的这些话。讲实在话，我进去是肝，就是什么胃溃疡啊，胃穿孔、胃流血。我到学校呢，我从来都没有去看医生，他自然就好了。所以我为什么说真正的这一生的生命要交给神，这一生的生命就是跟定我们的神，就因为是这个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一路走过来，我毕业的时候呢，当然了，成绩不好的那人别想说拿到什么奖品，对不对？连什么什么奖都没有。我们毕业三十几个人，每一个都有什么什么院长奖啦、总会奖啦、什么奖，就是我没有。院长呢，他就从后面带一个很大的东西。其实那个奖也许是院长他刻意这样做，然后呢，他就跟师生讲说：“哎呀，我们的青苔在学校的成绩很烂，所以我们不给他奖品。但是有一个东西，我们一定要给他。”你看看学校的灯，路灯啊，本来是破掉了，然后你看那个灯会开，我们的水池啦，所有的一切啦，灯什么什么什么马路不好，都是青苔做的，我们就给他一个奖，什么奖呢？应该是服务奖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服务奖打开的时候一看啊，那个有池啦，瓦多啦，锯子啦，所有很多很多有关于木工的这些东西啊。我说我想说里面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奖品，我一看奇怪，那个东西怎么好像我的东西一样，有那个词，有瓦多了，还有什么句子这样。那院长就跟全体师生讲说，我们要谢谢青苔，在这个十年来他用他的工艺呢，就是建造了学校。哎，那个地方漏雨了，他就去补；那个地方水泥不够呢，他就去修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搬他这些工具，一个工具一个工具搬出来，有的尺，有的锯子，有的瓦多这些。然后他就跟师生讲说，我们的青苔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的成绩都不好。那我再讲一个见证，就是成绩这个部分，我毕业的时候我有四科没有及格，希腊文、就业导论、新业导论，还有什么小论文之类的。就有一个老师跟我讲，那个老师很爱吃山蚕，他就跟我讲，青苔，这样好了，你40分没有及格哈，10分一只飞鼠了，然后呢40分，然后4只飞鼠就好了。我说真的还假的？当然啦。然后我想说，因为我是猎人啦，所以我现在还是打猎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利用休假的时候回去，我打了10只飞鼠给他呢，哎呀，青苔太多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老师，我知道你也很会吃飞鼠啊。我说真的是及格了吗？哎呀，及格了啦，反正这些都及格了。啊，隔壁的老师讲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把那个分数给青苔？开玩笑，我跟青苔用什么换的？用飞鼠换的。他说真的，你用飞鼠换的这样哦。那另外一个老师讲说啊，我也喜欢飞鼠，那我就打飞鼠给他们。那4科不及格，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换。结果被院长知道说，他说我们有些老师啊偷机取巧齁，青苔的成绩不好，你们用飞鼠跟他换，然后你给他及格这样。所以院长在毕业的就是毕业典礼当中，他谈到这么多的事情，其实他就谈到一件事情，他说青苔刚刚来的时候是非常暴力的男人，怎么看都不像人，非常凶这样。可是你看我今天我怎么那么会笑，其实我的笑比那个电影的那个凶啊还要温柔。电影那个没有办法，那个塑造我去做这个事情。那今天呢，我因着信了耶稣，然后又被上帝塑造，我没有一天忧愁过。我从学校毕业之后，然后呢到了教会工作，虽然辛苦，虽然真的是没有钱， 好、哦，那个房子简陋什么什么的，我就带着一颗那种什么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反正来了我们就做。所以呢，当我毕业的时候，院长跟各位讲说，我们相信青苔以后就是用这个东西。原住民有很多教会是这个什么教会，那个都是漏水啦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所以我去第一间教会一样也是漏水的，玻璃没有啦，窗户没有啦，门没有。所以我就拿那些东西到了那间教会去，真的，我这个东西真的是派上用场。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什么，就是过程当中，那学校呢也有这样的看见，那让我，其实我们那个毕业书我真的是非常特殊啊，因为我这个人的关系，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怎么样，之前怎么样，之前怎么样，然后到了学校呢，我的进展非常的快，我在学校三年五年甚至八年九年，那成绩都很好，除了学科之外其他都很好，很听老师的话，然后呢我很喜欢帮助别人。那我这个人呢，到最后呢，就像保罗一样，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保罗说：“我把世上看为粪土，把所有的生命献给耶稣。”那我的状况也大概就是这样。我看到谁缺乏的人、不足的人、没有饭吃的，我只要被我碰到，我身上有钱，管他三千五千，我全部掏出来，我给你。我就是那样的人。所以呢，最后到教会牧会的时候呢，又有不一样的考验。我跟师母在第一间教会，我带两个孩子，那个教会呢没有牧者，大概好几年就没有牧师，大概有八个的老人在那个地方。那我去就任的时候呢，那老人在那个地方，他们的长老都八十多岁的长老，然后呢他看到我们进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我说牧师啊，你说没牧师啊，这样我说奇怪，我这个教会怎么没有年轻的传道，那个什么就是会友。他就慢慢跟我讲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他说牧师你来了哈，我们没有钱啦，要死你自己吸食，要赚你自己赚，这样哦。那我带了两个孩子，然后带师母，一个月没有多少钱，是我们中会给我们的，大概三千块这样而已，其他的那个什么那个收回自己要去赚这样。那在那个地方大概一年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说哇，真的没有办法养孩子，经常有时候师母孩子要尿布孩子要牛奶，那个三千块的钱实在就不够，所以我跟上帝讲说，上帝啊，我要去打猎，请你准许我去打猎，但是一个月给我打到三只就好了，一只一万块，而且是那个斤数要很重，大概一百斤左右。所以每一个月上帝给我讲的话，上帝都给我一个月呢，每一个月大概有三只的山猪。那三只的山猪维持大概两三年后，你看那个时间，每一个月三只，那一个月多少？三十几只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还不够，那些钱还不够呢，我跟上帝讲说，上帝我要去装潢。好，让我一个月大概有两间房子，大概一间大概3万到4万。嘿，他平均每个月都给我那个数目，所以我要什么他就给我什么，所以我就用这样的这种生活，我就用这样的方式呢，一面在教会牧会呢，一面喂养这些孩子。上帝真的看中我，就是说我真的在那个地方，从这些老人当中，我在那个地方足足快要15年的时间，从十几位呢，我大概牧会到最后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呢，大概就200个人以上。啊，那个教会呢本来也是简陋的呢，我也把它扩建了，我也把它修建，本来空间就30个人，我把它建造出来大概有200多个人，连带我们自己住的地方。因为我们那个地方除了教会空间还很多。所以呢真的我们的院长真是验中他所讲的那些话。我自己也没有办法想象，其实当时我的想法说，哎呀，牧会的工作大概就像都会的那个，就是平地的教会说，我到教会了，有宿舍啦，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有车子这之类。我一去的时候，一个月才没有几千块，而且我的会友都是这些老人，那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创伤。可是，一段时间我就在埋怨神，埋神啊，你在神学院就是塑造我，然后你把我放到这个地方。我说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养育孩子，没有办法养育家庭，我说怎么过生活。但是呢，神的丰富就是在后面，他的丰富是在于你肯不肯做而已。 所以呢，我就不管，因为我是很喜欢挑战的男人啊。所以再这么苦呢，我就硬撑。师母在那段期间，我们教会那个经济很少，他还跟我要提出离婚呢。他说：“你来这个小教会干什么？”那时候师母还很年轻，她二十多岁就嫁给我这样，所以很多的那个什么思维各方面就不是很成熟，所以一天到晚又离婚，跟我讲什么什么。如果你再怎么样，再怎么样，我就回家回娘家。可是呢，那个心，我到现在他的那些话一直刺在我的心里面了。甚至于呢，在往后的日子当中，有时候我们过得不是很好，那些话就会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放在心上，我放在心上，然后呢，我一面慕会，我就一面跟神讲，我知道所欠缺的，就像圣经里面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，凡事都能做，所以我就用这样的心，所以十年、十五年甚至二十年在教会的工作，我们也真的看到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到了教会之后呢，大概之后98年，我就碰到了魏德胜导演，啊，这个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相遇啦。那魏德胜导演早在2年前，大概那98年之前就已经十几年，他就要规划这个《赛德克·巴莱》这个电影。那有一天他到神学院去，那我神学院就是我的学校，玉山神学院。那第一，他有两个事情，一个是要到学校找一些赛德克族的那些文史记录，那我们学校也有保存这些记录，那再过来就是在学校呢，是不是可以找到那个角色，就是莫纳鲁道的那个角色。那我弟弟呢，就是很巧合的，他接待了魏导，那他就建议魏导是说，如果你要到每一个部落去呢，那最好带牧师，牧师都部落的状况他都知道，如果你要找什么人，找什么人都比较容易。那魏导还没有找牧师之前呢，就一天到晚被人家批说这个是诈骗集团，这个是什么什么的。因为魏导人不是那个导演的型啊，他的人小小的一个，那脸这么小，所以他每次到那个每个部落的时候，他去看别人说哦，你很有型要拍电影的时候，那刚好有很不幸碰到那个何炅，什么拍电影哦。你叫我拍电影，你混蛋，你是不是要来骗我的钱这样啊？那魏导讲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，也碰过很多这样的状况，所以我弟弟就建议是说你最好叫牧师去。所以呢，那他就引荐啊、引荐他就跟那魏导讲说，我哥哥在南澳，就是花莲，在过去南澳那个地方，他也是牧师，你去找他。那我弟弟跟魏导讲说，你要的那个莫纳鲁道的条件是什么？他说要50岁，我刚好也是50岁嘛，哈。他说眼睛很沙，他说我哥哥的眼睛很像老鹰这样哈。然后他也很会打嘞，也会什么？魏导一听了，哇，他的正起来说，真的还假的？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见他？他说明天啊，我弟弟打电话讲说，他说某某导演要来找你了，什么什么帮他找人。那我就引荐过来的时候，那他到我隔天中午到我家的时候，我弟弟跟我讲是说，你煮饭给他吃，他我冰箱都是野味啊，山猪山羊啦、飞鼠什么什么，都很多，这个很多在冰箱里面。所以那一顿中餐呢，我跟我师母说，干脆把那些东西全部搬下来，我们煮给他吃啊。结果他一来的时候，我都发现说奇怪，怎么都是三餐。那我们就跟魏导说，难得你来齁，到我们这个地方的礼貌，我们煮什么要把它吃光这样齁。他说怎么可能，他说连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吃过。我说没有关系魏导，那我的建议还是希望你能多吃这样。所以呢，他一面吃了一面聊了，一面吃一面聊。本来他在那个地方只有2个小时，结果呢，一谈到最后呢，他叫我来参与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条件是有他的需要了。所以他就跟我讲说，牧师，哇，这看你的眼睛好锐利，讲说凶给他看，我真的凶给他看，哎呦，真的好像哦。他说很像那个我要找的那个主角这样。就这样，就是说慢慢聊聊聊到6个小时，他最后要回家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牧师你可以不可以来参与。我说不行啊，我就跟他谈很多，都说可以不可以。我说不行，他说牧师你可以啊。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试看看。他说不是试看看，你一定要来参与这样。结果呢， 那也许神的旨意嘛，让我们在沟通当中我们就有一个默契。那我也答应他说我来看看，我来试拍。结果呢他很聪明哦，我要去训练的时候他就直接马上叫我写契约书啊。啊，那个契约书就是卖身契嘛，那个一写下去说你都不能反悔啊。所以他就跟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讲，牧师啊，他这样齁，啊，你什么时候要来，什么时候要来，什么时候。其实他也是我们长老教会的会友，他是永康，台南永康区的那个，他是那边的教会，他也认识我们那个长老教会很多的牧者了，所以他就用这个方法，用这个方式跟我们的牧者讲，是说，哎，我们的牧师啊，怎么样怎么样了，就是让他来参与。所以我签约以后，那后面的事情就不得了了。所以开始训练，我那当时我身材100公斤，比现在还胖一点。那这个角色是要75公斤，你们刚刚看那个电影就是那个身材。那100公斤呢，要减到75公斤，你看看那是谈何容易。他跟我讲说，请了那个瑜伽书的老师，一天到晚扭我的腰了，我的脚全部一个礼拜，哇，虽然汗流的很多，但是你说100公斤要怎么减呢？然后训练过程当中呢，真的是很辛苦。那最后都没有办法，我就跟他讲：“魏导，我不要了，我很累。”他说：“牧师，你已经签约了啊，你吃我的，你喝我的哈，里面写的很清楚，你吃十块钱要赔二十，要赔五倍十倍哦。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好像上当了什么的，那个的状态之下，可是想来想去，好像也不对啊。他真的是在做这个工作。所以慢慢嘛，经过祷告以后，然后经过跟神的祈求，那神也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告诉我们，是说啊，让我们怎么讲，就是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了。我越来越会，虽然辛苦，他是很快乐的。慢慢，我对他的认知呢，我对他的认识，我才知道我什么样才答应他。他告诉我说他是永康基督长老教会的，哦，那我说哦，那好啊，那你是既然是基督徒，那我就参与这样。所以一参与当中呢，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过程。那训练的当中啊，100公斤没有办法减到75公斤。那结果有一次呢，大概我们要运动的那个什么体能训练，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呢，那在非常热的气候之下，我们要跑100公尺，好，100公尺要冲，然后回来，冲回来。我们的演员都是小孩子，你们看到那些大概都很年轻，只有我跟我爸爸，我跟我戏中里面有个爸爸，大概我们是一样的岁数。那在跑当中呢，他们也在跑，那我们也要跟着跑啊。结果跑到最后，我不知道我有高血压。结果呢，一跑下去第四次的时候呢，就突然我胸口里面就闷了，一直跑一直闷，到最后就痛，全身都痛。然后呢，那个早上去休息的时候呢，那校护那个学校的那个护士哈，他就量了我的那个血压的时候，他发现血压都增高这样哈，然后验血呢，我们的血指数呢正常大概300-400。我那时候飙到4000了，飙到4000的时候，那个小伙说不对啊，这个要送到医院。然后马上到医院的时候，查了我的整个血液的时候，不对，哇，这个人要急救了，甚至要买棺材了。就那时候很紧张，就是开始在医院里面就开始处理我了。然后我们那个老师就打电话跟魏导说，他说魏导，你的那个主角已经生病了，得了心肌梗塞了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那导演跟他讲是说快点送到台北来，那我就到台北去做，我到荣总，到荣总了以后呢，到了那个荣总我就休克了，大概2天没有生命的迹象。那医生也讲是说可能跟我们家属讲是说可能要预备什么，但是那个医生还不错了，他还等时间呢，等时间这个人会不会活。这个突然在第三天的时候，我慢慢的眼睛张开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，好像我看到什么东西。结果那个护士吓到我了，那因为我已经醒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等2天，他一下子哇，这个人起来了，就吓起来，然后就叫那个医生过来说，医生啊，他已经活了。这样，那医生过来，哇，你也没事哦，这样。我们那个医生也是很直接啊，你没事啊，过劲啊，就医治了以后呢。大概把整个的那个资料稳定之后呢，那最后他就跟我讲，牧师啊，你的血液太浓了。他说你以前吃什么东西啊？ 啊，我就跟他讲说，因为我们打猎的人喜欢吃那个飞鼠的那个肠子，生的哦，就挂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吃，放眼巴嘛，还有山猪的猪肝呢，我已经吃了三十几年了。我跟医生讲说我吃这么多，哇，不乖。他说你的血液这么浓哦，他就跟我讲，你从现在开始一粒饭都不能吃，你也水也不能进。我们的药里面只有水，大概二十多天的时间呢，就在医院这样被医治。然后呢，就是好了以后出院了以后呢，哎，我发现我的身体怎么那么轻呢、啊？结果导演就来了，跟我讲说，一看到我，呜、哦，那样呢，他就跟那个护士讲说，他几公斤，刚好75公斤。你说这个很奇妙的安排，他要我75公斤，我生病了75公斤。结果我出来的话，导演跟我讲说，哎呀，博叔啊，怎么样？可是他跟我讲是说，他最后的决定是还是要让我回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得心肌梗塞。如果要拍电影，你今天看到那个，你看到我们招上那个电影，我们那是要到身上跑来跑去，追来追去的呢。所以呢，他就跟我讲，牧师啊，我们不敢冒险，万一你拍到中间你死掉，你这个身价也有1-2千万。他说我没有那个钱赔你这样啊。那最后呢，我就讲就说，那约也已经定了，教会也已经解约了。那我说后面的整个时间呢，要怎么办？我说那个薪水要从哪里来？我说你要帮我付吗？导演说啊，对哈、哦，那你说怎么办？那我就赌命就跟他讲，我说导演，这样好不好？我说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来试看看，我继续运动，如果可以呢，我就可以；如果不可以，我跟你讲。结果呢，那个一个礼拜留下来的时候，诶，真的是一条生龙活虎呢。没有因为我那个什么身体啊生病啦、啊、然后什么的我不能做，我连拉那个哑铃什么跑都可以呢。一个礼拜的时间呢，我慢慢在发现我自己一天一天好像我没有感觉是我是生病的人。那感谢主，在那个一个礼拜的那个什么就是考验的时候呢，真的导演说可以。然后呢，我还跑到医院去检查。那个医生说，他就跟人家说有没有问题啊？他说问题是有，可是我要3年回家休息，那个就是什么，就是你的那个精神才会慢慢的恢复过来。3年叫我回家休息才会慢慢的恢复，下个月就要拍戏的，还3年。所以那个什么导演跟我讲说，那既然没有，既然状况不是这么差的话，那就参与看看。其实当我开始发病的时候呢，第一个我看到这个电影，当我参与的时候，整个的筹备工作，我看见这个电影是会成为台湾史实最大的一个电影。原住民的电影50多年来没有一次在大荧幕上，所以我的祷告跟上帝讲说，神啊，虽然我生病，可是我要把这个电影拍好，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林清台是什么人，我要让这个电影呢，不只是台湾，全世界要看到这个电影。那我就是有这样的祷告。那祷告当中，神的这种工作呢，就一直在我身上发生。所以每次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，我一定跟神讲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！”其实到了某一个程度上面呢、啊，所以我们真的是发现，虽然我身体有这么样的一个什么就是疾病了，但是呢。我发现到就是说，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，让电影呢能够在原住民的电影能够有机会在大荧幕上面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后面的事情慢慢的开始，然后呢，我碰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这种困难。那台语台词啊，我是泰雅族，我要讲赛德克的话啊，赛德克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。所以我要去扮演这个角色。其实呢，导演给我这个角色的时候呢，我本来不要这个角色，我只想说参与能够当一个小小的头目就好了。哪知道说我在训练当中呢，我真的是被他验中，说我一定要当那个主角。所以呢，当我被宣布角色的时候呢，莫纳鲁道的角色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就慌掉了。所谓的荒掉就是说，我那个剧本一开，我们的剧本244场啊，90多场都是我的，然后那个台词密密麻麻，1分钟、2分钟、5分钟的台词就在我的面前这样。我就跟导演讲说，怎么办导演，我是泰雅族，我怎么办，这个是赛德克的话，我怎么讲。 那导演说，我很相信牧师都很会看罗马字，我相信你会了。所以最后的时候我跟导演讲说，导演不行，我要换。导演说，除了你以外不可以换，其他都可以换。结果当时的状态之下呢，我就想说，好啦，那既然又有这么一个不同领域的考验，我们就尝试看看。所以从前面开始拍到中间，其实很多的台词呢，那个真的是要用时间，每一个时间都，只要你休息就背台词，只要休息到哪个地方都背台词。所以呢，感谢主，在我拍了三分之一的时候呢，我慢慢发现呢，这个台词呢就习惯了，就会背了以后呢，那整个后面其实整个情绪各方面哦，我们都没有那个情绪。其实这个严苛的训练当中，有很多真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去承受的。像我的眼睛为什么会那么沙？每个晚上哦，七点到九点，我们有一个蜡烛，这么长的蜡烛哦，我们人就坐在那个地方，蜡烛摆在这边，要看到蜡烛这样慢慢洗掉啊。那个这么短，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地方，他们有很多的动作，凶的我们就凶，然后你怎么样，除了上厕所喝茶以外，然后就回来这样，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训练。所以那个煞气的气势，那个整个都是完全都是训练过来的。其实说实在，感谢主，让我在这一次的拍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真的看见这次上映的时候呢，哇，台湾全省啊，从头到尾啊，我的相片呢，哇，那个市值高的那个什么什么广告啊，到处都是。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电影上是一夕爆红，大概演了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大家都寻找那个摩纳卢道到底是哪一个，从头到尾开始找，粉丝也到我的家里找到哪个地方。诶，真的出名不是好玩呢。